今天要看的这篇文章非常的有启发性，它的名称叫 Rust 黄金法则，它的作者叫 Steven Klamnik， 他是这个 The Rust Programming Language 这本书的主要作者，应该他也是跟其他人联合写的这本书，所以他对 Rust 的理解应该还是比较透彻的啊。这个文章写的时间是一年前，接近完整一年了。我们来看它的具体内容啊。今天我一直在思考 Rust 的一个特定设计原则，虽然我不确定之前是否见过它的正式名称，但我偶尔会听到一些提及。我认为它是 Rust 如此出色但未被充分重视的重要因素之一。我本来想把它称为签名及契约啊，其实这句话也对，对吧？就是签名就是契约啊。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了，就无论怎么样，就如果其他人曾经写过关于这个概念的文章，并使用了不同的名称的话，请告诉我啊。万字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我之所以称它为项目而不是卡牌游戏，其实这个万字牌就是一种卡牌游戏啊。如果想了解的话，在 B 站上面也有相关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是一款游戏啊，是因为它不仅是一款卡牌游戏，还开创了许多影响相关爱好领域的附属产品啊。我是在90年代后期学习的万字牌，当时的规则跟现在有些不同，但许多核心规则保持一致。我学到第一个规则有点类似于万字牌的黄金定律，不过在现在的综合规则书中共有4条黄金定律。第一条仍然是，当卡牌文本直接与这些规则相冲突的时候，以卡牌文本为准，卡牌仅对适用于特定情况的规则产生优先权，唯一例外就是玩家可以随时认输。那么这条规则是最重要的规则，因为它为卡牌的可能性创造了空间啊。就是你像卡牌就是有本来它就是一些规则啊，那如果说你想在这些规则之外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你就有一个优先级。比如说我这卡牌文本上面有一个东西它不符合你的规则，那以卡牌文本为准，所以它在规则之外呢会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在上面，对吧？这许多卡牌的存在就是为了调整修改或者打破某些基本规则的，那这个很好呀。就比如说有很多东西你有一个通用的一个规律大家都能用，但是有些个别的情况呢可能它又不满足这个规律，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些东西来打破它要强调的应该是这个啊。所以说话虽如此，多年来这种理念在类似游戏中变得如此普遍，甚至几乎不被视为真正的规则，它只是这种游戏的运行方式是其基本要素之一。就是这一段都是它的一个引言，就是它要讲这个东西跟这个游戏其实规则是有点相关的就是其实我们概括一下它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说在一个非常矮板的规则之外还有一些灵活的这个优先的一些文本可以去可以说去给这个规则打补丁也好，让这个规则变得更灵活也好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Rust 也有一个类似的规则。有趣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规则几乎跟这个万字牌的这个黄金定律是相反如果可以将两者进行类比的话，这个规则是，当函数体与函数签名发生冲突时，以函数签名为准。就是你函数体它的签名和你函数体里面的内容之间如果相互冲突，你谁说了算？函数签名说了算。也就是签名是正确的而函数体是错误的时候，签名说了算就是签名是老大。在这一块它的这个黄金准则就是这个。那么这条规则在 Rust 中非常普遍，以至于我们常常就是习以为常了。 但它实际上非常重要。我认为 Rust 用户理解这条规则含义至关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某些事情会按照特定的方式去运作。哎，像这个呢，我们可能会一时之间想不到哪个规则是因为这条黄金规则导致的哪种运行方式啊。后面我们会有一个视频会谈到啊，一个问题为什么是那样运行的啊。我们后面的啊会有一个视频专门讲这个啊。那么这条规则最著名的影响之一是什么？Rust 不推断函数签名，就是函数签名是什么样式的啊，编译器不会去推断它的。如果 Rust 能够推断签名，那么更改函数体就会改变它的签名。虽然这在小范围内呢是很方便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单单这个函数自己来讲的话很方便。但是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函数没有被调用，你自己在这一块的话还行，对吧？但如果有被调用了，那它的影响面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吧？啊，我们看一下示例程序啊，这个示例程序很简单啊，就是这有一个签名，对吧？返回一个 i32，然后debug 展示一下，然后返回一个 x，把这个 x 返回。那这是一个用于打印变量 x 值并将其返回的这个函数啊，debug 红色打印啊，然后返回，对吧？这里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仅仅是为了演示而写的例子。这段代码可以正常编译运行。假设我们使用一种可以推断函数参数和返回值类型的 Rust 版本，可以简写成啊 function for x 就好了。那在 Rust 的代码中，这个地方它就是说啊，就是可以，它是假设的啊，它跟实际是不一样的。就是假设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函数的参数，以及函数的签名啊，我们会可以这样写，对吧？那么在 Rust 代码里面，我们可以像写这个 Ruby 代码一样的啊，因为这个作者他对 Ruby 是非常熟悉的啊，就只指定函数的参数名 x 啊，不必写参数类型和返回值的类型。那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小改动啊，把原本会返回数值的最后一行代码，用这个注释符号把它注释掉、屏蔽掉，对吧？就变成这样子啊，它也没有什么签名，只是给一个参数。那最后的表达式就改变了，表达式改变了什么呢？就不再是 x 本身了，就是你返回的不是白色，而是变成了什么空啊，变成了这个空。这是因为 debug x。执行后返回的值是空值，就没有返回值嘛，啊是空值。由于 Rust 的类型推断，就是函数 for 的推断类型，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式的？就是 function 这个 x 是 i32，然后返回空，这就意味着它接受一个整数 i32 作为输入，但不返回任何值，编译器也通过了，看起来没问题，对吗？哎，并不是。并不是。等等，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我们代码里面根本没有 y 加一这部分。你看它的返回报错是 can't add integer two，然后返回一个什么 y 加一。我们这个里面哪有什么 y 呀？对吧？没有啊，没有 y 啊。那这个错误从哪冒出来的呢？出错位置是在 source library is。五，就第五行。那我们来看看，就是 library is 文件最顶部的这个代码，就是因为它在第五行，对吧？我们看到 mod bar bus i3 这里面有一个 y 加一。原来是其他代码使用的这个 for 函数，由于我们改变了 for 函数的签名，就不再返回数值了，对吧？导致调用 for 的那段代码出了问题。还好替代的这个Rust 的帮，就是给我们干活的这个 Rust 的帮我们捕获了这个错误，但是这个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就错误信息不再直接指出我们修改的代码有问题，而是指向了其他的地方，即使我们在那其他地方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对吧？虽然我们可以追查到问题根源，就是为什么 Y 会变成空值，但是相比之下，当前的错误信息会让人费解许多。 单节的错信息是变成什么？它变成这样子的啊，就是 mismatched types， 就类型不匹配，给出的是类型不匹配啊。这个错误信息要好得多啊，它指出了函数体和函数签名存在矛盾，就是函数体和函数签名存在矛盾。就是我们现在如果真正的如果是 RAS 上面的话，它会反馈这个函数体和函数签名，它俩之间有矛盾了啊。它明确指出函数体中哪个部分产生了与签名不符的值，并且没有，也没有抱怨，就是调用这个函数的代码，就是你调用我，不是你的问题，是我本身这个函数有问题。那当然，这给我们带来了更友好的错误信息，但这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吗？我认为很重要，但这里还存在其他的影响。为了公平啊，为了平衡啊起见，我想讨论另外两个方面，一个是明显的优势，还有一个是让人头疼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我们只检查签名，它的好处就是优势方面是模块化，是非常模块化的啊，这就使得某些形式的分析更加的合理，甚至有时成为可能，否则分析就会非常困难啊。由于内存安全所需的一切信息都在函数签名中描述了，就是函数签名里面已经满足了内存安全的所有信息，因此 Rust 就不需要检查整个程序来确定其他地方是否存在潜在问题了，就是它不需要去检查这个函数体，这比仅仅检查调用函数签名的工作量要少得多。其实这句话啊，在逻辑上面是很奇怪的，我也看到它原文啊，它是为什么说比仅仅检查调用函数签名的工作量少得多呢？它这个仅仅检查调用函数签名是指传统的这个其他的语言当中，你仅仅检查函数签名，但是你函数签名里面的信息没有像 Rust 这么完整啊，它有借用信息啊、生命周期信息等等，这信息非常的完整，所以它直接检查到就行了。但是你比其他语言仅仅检查这个函数签名的工作量就完全不够啊，它可能是指这个地方的不够。 Anyway， 它虽然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歧义或者逻辑上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去理解它的优势所讲的，也就是说就是 RAS 当中它只会去检查函数签名，而不检查整个函数整个程序啊。那如果不检查整个程序，那么这个函数怎么知道有没有问题呢？所以说他讲了每个函数可以单独检查然后组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特性，对吧？就是我们先把所有相互合作的这个函数的签名都去做分析啊，大家合在一块去分析，分析完成之后再单独的去查看函数具体的某一个函数的函数体和函数签名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啊。这是它的好处，就是它是模块化的啊，后面我们也会总结啊。那其次那就是会有一些问题了，就是我们只检查这个函数体会导致什么问题啊？用户可以称之为叫借用分离啊，或者叫借用拆分，或者是叫做部分借用啊。它看起来像这样子，用代码来讲啊，就是像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结构体 point 点啊，点会有 x 和 y 的这个轴，对吧 ？x 是多少 ，y 是多少啊？那坐标嘛。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给出来就是获取 x 坐标是多少，那获取这个 y 坐标多少，分别给了它的可变引用，对吧？然后返回啊，返回出来，这不是返回 i32 嘛，就返回坐标。那我发现反问器，特别是这个修改器 mutator 啊，是最常出现这类问题的地方，这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上面代码是没有问题的啊，但如果尝试你去这样做啊，这样做。比如说我们这个首先这个我们要注意这前面都是有 pub 的啊，我们拿到这个 x 拿到这个 y 啊，然后呢把这两者相乘，就是 x 这个坐标 x 和坐标 y 啊相乘啊，我们会得到以下错误。 这里就讲的是 can't borrow self as mutable more than once at a time。啊，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它已经被可变引用了，不能再可变引用，啊，是这意思。但是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些这个访问器的话，那、啊、而是直接就是没有这个 net x y 啊，没有 x y 这种访问器的话，对吧？那而是直接将 x y 视为公有的，啊，使用非常相似的这个自由函数这种方式，比如说这个 x 啊可变引用。啊 ，y 可变引用，然后 x， 那就可以正常运行。就为什么是会是这种情况呢？因为函数签名的原因，因为函数签名啊，这个签名，比如说是 pub function 啊，这个 mutable self 签名和这个签名也是 pub function x mutable 给出这个啊，这两个。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句话是什么？嘿，我将要以可变方式，用可变的方式去引用整个 self， 去引用整个 self， 这里面就写了可变引用啊，这也是可变引用，都是可变引用，对吧？可变引用啊，这 self 都是可变引用的，看到这里面就暗示了对 self 的这个独占的引用，就独占它。那可变引用是独占的，对吧？换句话说，函数签名声明呢，将可变引用 self， 即使函数体实际上就是函数体里面。实际上是独立的，相互独立的借用了 self 的不同部分，因为它一个是借用 x， 一个是借用 y， 对吧？这都没有关系啊，这没有用啊，没有意义。就是编译器只关注签名，我只看签名，因此它会报错说等等啊，调用 x mutable 和 y mutable 都用可变方式去借用了这个 self， 这就会容易出现别名，也就是。指向了同一个数据，这是一种错误的编程方式啊，这种不行啊，因为你这地方可以看到，这也是可变引用 self， 这也是可变引用 self， 对吧？这个对于这个编译器来讲的话，这种走不通啊。那我们看第二个例子啊，就函数签名是这样写的，哎 ，x 可变引用 i32， 然后是可变引用 i32， 是 y 是这样子的，返回 i32， 它没有同时去可变引用谁，对吧？就是一个是 x， 一个是 y。那这个签名就表示，哎，我有两个可变引用，一个是 x， 一个是 y， 对吧？那分别指向两个不同的整数，啊，指向不同的整数。在调用的时候 ，Rust 会看到我们创建两个针对不同整数的独立的借用，相互独立的借用，即使它们都是属于同一个 point 这个结构体。所以说 ，Rust 会允许这种用法，这种用法是没毛病的，啊。那这就让人觉得有点很繁琐，比较繁琐，对吧？但是呢，它避免了我们在类型检查示例中遇到这种非常可怕的这种远距离作用。什么远距离作用？就是在前面 pub 之后，它就一直认为你这个啊，这个 pub 这个可变引用 self 啊是被用了的。这是假设 Rust 由于这个函数体中借用操作互斥而推断，他如果用借用互斥的话啊，又推断第一个版本是正确的话，就是上一个版本是正确的话，那么当我们将来重构函数会遇到什么问题啊？就需要改变借用方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会导致和之前一样的问题，就最开始那个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代码的其他地方会遇到奇怪的错误啊。多年来有一些提案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报错不明显的这种问题，但这非常棘手啊！为了遵循这个环境法则，在函数签名中指明函数体将借用的字段，就看起来会比较奇怪，对吧？就是你在这个签名中为什么要指一下你函数体里面的东西是要借用的谁呢？这看起来不是很怪吗？这个签名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奇怪呢？对吧？啊，他也讲了，也许未来有一些改进，也许不会去改，我对此难置可否。他感情比较复杂，对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个取舍，对吧？它有好处有坏处，有它的两面性。这地方你要么你让这个啊这个啊可变引用这个东西它的报错看起来比较舒服，或者可变引用的地方比较啊更加简单啊，你要么就是让你的模块化比较好，这两者之间需要一个权衡。但是正常来权衡的话，我们可能是选择这个模块化更好 而且性能会更好。你只看它的签名，函数题不去看，而且一致性也会更好，对吧？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选择，这根法则就是一个选择。哎，那么除了错误消息和使得这个访问器或者修改器变得比较尴尬一点之外，对吧？这对你日常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呢？就是没有影响，难道没有影响吗？就是这种比较小的影响，比如说错误啊，这个东西，这个错误消息有点不太好呀，或者是这个访问器修改器有点不太方便之外，那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对吧？这其他的有什么影响吗？一种常见的情况是什么？如果我试图弄清楚每个问题的时候，我更加关注这个函数签名，这是形成的习惯了。就是因为我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先看这个签名有没有问题，因为RustC 就会关注它，而不是函数体。那在许多情况下呢，函数体中的具体的操作就并不重要，因为我唯一关心的签名能给我提供什么信息。这就不像一些纯函数式语言那样的你严格了，对吧？就是当它有一种类似的这种感觉啊。另一种影响更大，就是什么呢？它跟类型和这个以测试驱动开发的这种之间的关系有关啊。但是呢，他是说我把这个打算放在单独的文章中去讨论啊。但是你看到这篇文章讲到的重点是什么啊？我们来总结一下，总结一下非常棒的一点总结啊，就是这篇文章讨论 Rust 语言的一个核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呢？也就是将所有跟内存安全相关的信息都放在函数签名中，这就使得 Rust 的编译器能够模块化的去进行分析和类型检查，而不需要检查整个程序。这样其实在性能上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对吧？那这种设计带来一些优点，一个是什么？模块化每个函数都可以被独立的类型检查，然后组装在一起，这就使得分析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更好的错误信息就是，当函数签名的函数体不匹配的时候，编译器能产生更加准确和有用的错误信息，指出它的矛盾之处。这个地方有个好，它的一个错误信息，一个好的地方，它有坏的地方，有好的地方，对吧？它的好的地方就是说，当函数签名和函数体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它会指出具体的错误在哪里，这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这也会带来一个痛点，对吧？比如说这个借用拆分的问题，上面的例子中讲到了。当一个函数的签名改变的时候，可能会破坏调用它的代码，产生就是不是很直观的错误信息，这是两个问题，对吧？就是两个问题，两个小问题都在这里，就是错误信息不直观，加上这种借用拆分的这个事儿，这都是它问题。它的好处有两个一个是模块化的，有很多函数的时候，这模块化去检查。那还有一个就是单个检查的时候，就是你的签名和函数里之间会有什么问题这就是它的黄金法则因为就是真正讲到，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这篇文章就是 Rust 的编译器只关注函数签名，而不关注函数体。